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读诗篇，然后呢，从今天开始，正儿要带给您另外一系列的寓言小故事。我们要来思考一个对比的话题，就是我们来对比我们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态度，对比我们与神的关系，对比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选择。那这些对比呢，会导致我们能够对神的爱，还有对我们自己个人本身的这种生命的状态，有一个更深和更真的认知。这个是在未来的这段时间，正儿希望透过我们读诗篇，还有听灵城小故事，能够达到的果效。好，我们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面前。父神，我们感恩，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如果我们在你自己的爱面前不低头，不降服，不服服敬拜，我们实在就失去了做人的那一个目标和你创造我们时候的本意。主，因为你造我们就是为了您自己荣耀的缘故，求主你帮助我们更深的活在一个顺服和信靠的光景中，而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不是靠着自己的意在你的面前站立。求主你宝血厚厚的遮盖洁净我们，好叫我们活在您的面光当中，爱您，跟随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幸福农场的狗大哥和小公鸡弟弟，两个是自幼就相伴成长的好兄弟，他们两个啊，从日出到日落都在一起彼此陪伴，所以呢，就成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狗大哥是一只纯种的德国牧羊犬，极其聪明英武，在小公鸡的心目中，他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英雄。而小公鸡弟弟呢，是主人特别看重的一只健壮活泼的年轻小公鸡，虽然年纪不大，但声音洪亮，勤劳勇敢，整个农场每天都在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大鸣声中迎接美好的每一天。本来这样和谐安乐的日子可以继续下去，但最近啊，村子里面刚刚从城里搬来了一户人家，打破了这个简单的美好。新村民带了他们家的宠物小狗吉娃娃一起搬进了幸福农场。这只吉娃娃特别爱叫，成天见谁都嚷嚷，特别是看见狗大哥的时候，不知是出于害怕还是嫉妒还是爱慕，他总是狂呼乱叫，让整个农场都鸡犬不宁的感觉。更严重的是，他一有空啊，就趁着狗大哥不注意，追逐农场里的小鸡、小鸭、小鹅，甚至连不招惹人的小猪猪也被吉娃娃追得鸡飞狗跳的。更有甚者，吉娃娃每一天都在农场的小动物中大肆渲染城市的风光 繁华，这让小朋友们都被深深吸引了。今天吉娃娃照例来到谷仓的旁边，追逐了一番之后呢，就大声宣布道：哎，我宣布，你们这个幸福农场啊，根本就不幸福，你们都受骗上当了。这下大家都炸锅了。小公鸡挺身而出反对他说：你胡说，我们都很幸福，我们很快乐，你为什么这么说？吉娃娃不屑一顾地回答：请问你们谁进过城？谁看过地铁？谁见过摩天大厦？谁坐过飞机？这下大家一下就都愣住了。是啊，这些东西都只是听农场主人孩子们谈话聊天的时候听说的，还有书上看见的，从来没有谁真的看见过，更别说坐地铁、电梯或飞机了。狗大哥回应道：
虽然我们没有见过也没有坐过，但我们坐过稻草机、推土机、拖拉机、播种机、洒水机，这些你们城里的狗坐过吗？见过吗？
听见大德牧这么聪明智慧的回应，大家顿时士气高涨。
对呀对呀，你们城里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有的，你们不是也没有吗？
吉娃娃听完后丝毫不以为然：
哈，那有什么了不起？坐这些各种机又不是带你们享受的，都是为了干活，为了工作，哪像我们每一次乘坐这些交通工具参观这些摩天大厦都是一种休闲和享受，工作怎么能够让人觉得幸福呢？只有享乐才能够带给我们快乐，要不然人类为什么会制造出这么多帮助他们享乐的东西来呢？哼，工作呀就是为了享受，不享受哪里会有什么幸福感可言呢？所以我说你们幸福农场其实一点都不幸福，你们大家都是因为没有见过大世面，所以才会安于现状，过着这么无聊平庸的生活。
亲爱的小朋友，你觉得吉娃娃说的有道理吗？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生活环境还有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事情都充满了一种不满或者是抱怨的感觉呢？好多时候我们听到别人分享他们生活当中的美好还有恩赐还有那些丰富富裕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会有一些心怀不平、难受、别扭、觉得委屈的地方呢？的确啊，就好像在诗篇第75篇，诗人分享说，狂傲人、凶恶人在旁边说各种各样的怪话的时候，我们却需要按照神所定的日期，按照神的正义来过我们的生活。狂傲的人常常行事是狂傲的，而凶恶的人常常他们高举的是自己，而唯有那些降卑顺服在神面前的人，他们才会为他自己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事情充满感谢，充满感恩。人的幸福感不是物质，不是外在，不是所有这些我们所认为的虚荣可以带给我们的，而是在主耶稣里面的那一种极度的满足和信靠。像诗人所说，我要宣扬直到永远，我要歌颂雅各的神，恶人一切的脚我要砍断，唯有义人的脚必被高举。而当我们提到角的时候，其实是打仗的时候用的那个号角。如果我们每一天是过得胜的生活，就必须把神的公义、神的慈爱高举起来。而如果我们高举的是依靠自己，依靠这些虚无缥缈的虚荣和那些世界上所带给我们的表象的东西，那我们举起来的就是失败的号角。我们要高举什么样的脚呢？是信靠神而得的幸福，还是依靠自己而得的狂傲呢？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 父啊，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满足和感恩的心，让我们因为依靠您，就不会听信狂傲人还有亵慢人的话语，而是坚信的依靠你所赐给我们的，就是为我们所量身定做的最好的福分。求主你眷顾我们，让我们深深地活在你自己的应许当中，不偏不倚，而且满有感恩。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75篇，然后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世上的公义和公平不能成就的时候，那我们该怎么做呢？第二，恶人或义人的脚指的是什么呢？愿神帮助我们全家人，透过今天的读经、凌晨小故事，还有祷告和讨论，能够更深地去对比我们与世人的不一样，能够活在感恩和幸福快乐的满足中。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正儿今天呢，又再一次的欢迎您进入到这个学堂来跟我一起来学习。我们最近在聊的话题就是怎么样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我们家中的男孩，这可是下一代的领袖啊。这么贵重的一个宝剑，如何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家庭，一个不完全的环境当中得到神恩典的磨造呢？这就要看我们做父母亲的是否愿意降服在神对家庭和婚姻的一个美好的设计当中。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聊10到12岁的男孩，我们要怎么样在家庭当中不断的去打磨他们。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这样跟您分享了我们怎么样去注意他们心理、生理还有情绪各方面的发展。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在这一段时期的男孩子，我们该怎么样注意哪一些的教养的原则呢？首先，大家要知道他们已经马上就要进入一个青春风暴期，他们的身心灵都会进入到一个非常突发的一个像爆炸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阶段。那么在最后的这一段预备期，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其实很多人误以为说青春期的男孩子才有性欲的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去陪伴他们，去了解他们性的需要。其实往往在那个时候再去协助他们，再去帮助他们，已经有一点点为时已晚了。那正好是从10岁开始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预备。你可以开荒，你可以撒种，在这段时期，哪怕他还是一个嘴上无毛的一个毛头小孩，你觉得他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一个青春期这样的一个状态，我是不是有点太早了跟他聊这个话题？其实往往我们鼓励，如果这段时间你家中有个10岁到12岁的男孩子呢，你就已经开始给他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性的教育。那当然，其实从0岁开始，我们的不同的孩子的年龄成长阶段，我们就会有相关的性教育的，让他们认识上帝造他们成为男孩子成为女孩子的不同的生理的结构，身体的构造。但是慢慢在进入青春期之前呢，10到12岁的男孩子，由于他们每个人发育的阶段不同，你会发现他已经开始了有了青春期的第二的性特征。很多的人呢，在这段阶段呢，反而是谈虎色变，非常的害怕说和自己的一个还没有真正发育的男孩子去谈有关的话题。上一期的节目当中，真儿就已经介绍了一本书给大家，就是如何塑造下一代的好男人，《 Prepare Your Son for Every Man's Battle。 那这本书呢，真的是关于青春期的性教育非常非常好的一本书。这本书是让父亲带着儿子看的。如果你已经是单亲妈妈了，那里面也有专门的一章是写给母亲的，让母亲可以带着自己10到12岁的男孩一章一章的来阅读，去了解上帝创造男性的，无论是生理是心理还是情感层面，我们怎么来预备自己做一个好男人。那在这段时期父母该注意什么呢？父母除了要在这个生理上面来预备自己的孩子之外呢，非常需要就是能够走进孩子的世界，去明白了解他因为生理的变化而造成的一些心理上的压力、负担和困惑。可能在孩子睡前你需要去问问他说，哎，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或者哎，你感觉你最近身体上有些什么变化吗？这段时间的小男孩呢，他们还是非常的愿意开诚布公的和父母去分享。有些就像上一次珍儿分享的，我的儿子当时就说，妈妈，我腿上长了毛毛。那个时候他就专门跑来跟我说，用一种非常惊讶也是非常兴奋的这种口吻来跟我说，妈妈，我腿上长了毛毛。在这样的一种对话的契机当中，我们就可以立刻的带入一些正确的性观念的教导。什么是性？上帝如何看待性？所以你会发现啊，这段时期啊，其实对父母来说才是非常紧张的一个重新接受教育的过程。因为很多的父母亲自己都没有接受过这方面完全的教导，所以有一点点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自己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必要的这个阶段。所以珍儿鼓励您呢，赶快去收看我们的这个信不信由你啊，珍儿在真爱住我家系列节目当中分享过的基督徒对性的观念，然后单身是如何处理自己的性欲上面的困扰的，如果有性瘾该怎么办，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父母亲需要先研究过的。然后呢，再带出一个关于性的话题，这个时候你已经开始可以跟孩子们谈关于这个世界对很多性别的这种混乱混淆的一种错误的认知，包括同性恋的问题啊，同性婚姻的问题啊，变性的话题啊，或者是很多人认为说性它如同水一样的，我今天感觉是男孩，明天感觉是女孩。我们可以把这些平常我们不会跟孩子去聊的话题，现在可以慢慢的带进到我们与10岁到12岁的男孩子的交谈过程当中，因为他们已经开始想要知道上帝为什么要造我是男孩子，为什么我跟女孩子这么不同，那现在我为什么需要了解性这方面的不同呢？其实因为上帝造男造女是要我们共同反映他荣耀的荣美的形象等等，这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基督徒的原则，圣经真理当中的原则，是需要第一个从我们第一时间从我们父母的口中传递给我们的孩子的。有很多的父母说，哎呀，我觉得很羞耻啊，很羞愧，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怎么去跟他去聊这个话题呢。常常正儿就鼓励他们说，你千万别以为你不说别人不会说，因为他一定会透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你真的不想让你的孩子是接受错误的观念的教导，不管是电影、报刊、杂志，或者是错误的好莱坞的那种概念，让他已经满脑子有了一些错误的印象之后，你才告诉他说，哦，不可以啊，婚前性行为是不讨生喜悦的。 Too late， 可能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点晚了，因为你的孩子可能已经偷尝禁果了，他可能已经在蓬勃的这种性欲的发育过程当中，他必须要透过他自己能够找得到的方法来解决他的困惑。千万不要堵上了这一条和孩子有美好的沟通的道路，尤其是把正确的性观念带给孩子，说性是上帝赐给婚姻美好的礼物，性是圣洁的，它不是一个肮脏的，不是社会所鼓吹的那种廉价的自我满足的那种欲望。因为真爱的本质是给予，而情欲的本质是得到，所以把这些特别重要的真理呢宣扬给你的孩子，让他知道两性关系如何去 面对去处理，如何尊重异性，如何成为一个神眼中的合他心意的男子，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慢慢的把一些非常重要的观念带到孩子的生命当中。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当然你也可以透过自己失败或者是成功的案例跟你自己的孩子分享。如果你自己的小时候因为没有这方面的教育，你可能看了淫秽的报刊杂志书籍，可能有手淫的现象，可能有很多被捆绑的这种性上瘾的这种经历，然后神是怎么样去改变你的，你都可以开诚布公地跟孩子去分享。那真儿呢，就知道自己的生命当中呢，有一些属灵的长辈，他们往往以为说，哎呀，我没有美好的见证，所以呢，我就跟孩子避而不谈这方面的话题。其实，恰好效果是相反的。我们越向孩子开诚布公，越会表露我们自己的一个软弱的本相，那神的能力和恩典越能够覆庇我们。孩子透过我们看见的是基督的荣耀，而不是我们自己虚假的一个表象。所以千万不要误以为说，哇，我没有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不能跟孩子谈。正好相反，我们越没有美好的见证，越需要告诉孩子说，因为我当时不知，因为我没有人陪伴，所以我犯了这些的过错，导致影响我未来在恋爱婚姻的道路当中走了许多的弯路等等。往往是一个失败的案例更能够敲响警钟，让孩子更加的珍惜说，哇，我现在跟我爸爸妈妈当初不一样了，因为我是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有神宝血厚厚的遮盖，有神的恩典赐给我这么好的父母亲带领我，所以我更加的不应该随随便便的找借口去在性上面犯罪堕落。那因着这一段时期的性的教育呢，我们就需要有相关的家庭的规定，这就是第二真儿要跟您分享的非常重要的这一段时期的教养的原则，一定要给你的孩子有清楚的家规。为什么呢？因为这段时期的孩子他还不是成年人，也不是进入青春期，极其反叛的，他们其实非常的愿意听父母亲的话，非常的 sweet， 很愿意在自己的思考之下来顺服父母亲的带领。所以如果你有清楚的家规，比如说早早的就告诉孩子说，当你进入青春期之后，你会有很多的朋友，那我希望你的行为规范是什么，比如说10点之后不可以离开家，然后与异性，你的异性的同学女孩子呢，不能够共处一个密闭的空间，然后呢，你在身体发育之后呢，你要积极的保守你自己的这个性的贞洁，婚前的贞洁等等，这些家规你要提前让孩子知道。他们可能觉得，哎呀，好害羞啊，爸爸妈妈，哎呀，我根本不喜欢跟女孩子交往，那是他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因为到了那个阶段的时候，他会发现说，这就像一个火车头的推动一样的，停都停不住。对一个异性的喜欢，这是非常真实，也是非常自然，非常正常的一种生理发育的过程。相反的，很多时候父母都知道，如果这个时候他不喜欢女孩子，你才需要紧张，你才需要去好好的去思想说，到底是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发育阶段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你可能很容易错失的一些非常重要你需要注意到的环节。给孩子立定家规的过程呢，也要给他们一些家里面的这种责任，包括他怎么样的承担家务，包括他在这一段时间如何的使用他自己的金钱，可能他开始已经有一些自己的积攒金钱的过程，可能需要赚钱，对吧？去打一些小工，然后呢，如何去处理金钱，怎么样面对十一奉献，等等这些他已经可以去处理的，慢慢的预备他进入成年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都需要在这段时间开始操练他们。很多的父母亲呢，在10岁之前呢，是替孩子管理他们的压岁钱的，因为我们华人嘛，总是有祖父母啊，或者亲朋好友给他们的一些红包。积攒下来之后呢，这段时间如果你还真的是为孩子积攒了，给他开了一个账户的话， 这段时间就要开始慢慢的教给他们学会自我的管理，他们就需要有一些比如说出入账的一些的明细录。我们家是教导孩子就是掐头去尾哈，每一个月呢把掐头就是把你要奉献给神的钱原封不动的拿出来叫做掐头，去尾呢就是保留一些你可能存款，就是你每一个月比如说存个1块钱，这样呢等到你几岁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你已经存了一笔钱了。当然可能很多孩子不只存1块钱，那 depends 看你一个月给你孩子多少的零用钱，或者他一个月可以有多少的这个挣到多少钱的薪水。那我的孩子呢是他们小的时候我们替他保管红包，然后我的儿子10岁的那一天生日的礼物之一就是我为他开了一个银行的账户以他的名字，然后他就拥有了第一张他自己的银行卡。然后他在每一次比如说去挣钱的过程，他会教导一些孩子，教他们钢琴啊，教他们小提琴啊，然后他呢挣来一些微薄的收入呢就存在他的这个账户当中。然后他在每一笔的这个账户的这个交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让他知道说你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奉献和你能够存款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目前的这个社会是月光族甚至是借贷族，他们花那个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外的钱。可是这段时期的孩子他们对钱是有一个非常开始越来越深的一种自我拥有的这个概念。那我们教他怎么样使用金钱呢，也是在教导他们怎么样做合神心意的管家。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给孩子的规则。好的，今天呢因为节目时间我们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还有很多关于这段时期的孩子的学习和生活需要注意的地方。那我们在下一期的家长学堂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我们活在同一个时代，误解让我们暂时分开，总有一天大家会明白真理是一个爱，为我们留下来，鲜花为我们盛开，阳光和空气谁都离不开，就像树苗少不了灌溉。如果全世界的骄傲变成爱，我们像亲人一样对待，撒旦会失败，罪恶被掩埋，活在同一个未来。如果全世界的骄傲变成爱，在基督里自由自在，你是我的姐妹，我是你的兄弟，生命不再有伤害。大家会明白真理是一个爱，天空为我们留下来，鲜花为我们盛开，阳光和空气谁都离不开，就像树苗少不了灌溉。如果全世界的骄傲变成爱，我们像亲人一样对待，会失败，罪恶被掩埋，活在同一个未来。如果全世界的骄傲变成爱，在基督里自由自在，你是我的姐妹，我是你的兄弟，生命不再有伤害。